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十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感谢主。
好，谢谢童飞姊妹为我们读经。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约翰一书》三章一到十节，神儿女的身份与生活。这段经文不仅揭示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宝贵、最荣耀的属灵身份，更深刻地将这一身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言语行为紧密相连。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一到三节，神儿女的尊贵与将来的盼望；第二部分四到十节，神儿女与罪的根本对立。好，我们下面进入第一部分，神儿女的尊贵与将来的盼望。约翰一书在三章一到三节里主要讲到神的大爱。在基督里确立了我们的属灵身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要显明的荣耀，是我们在当下追求圣洁、活出新生命的核心动力与终极盼望。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份爱是神主动的、单方面的赐给，完全出于神白白的恩典，而非我们靠行为赚取。我们不仅在名分上被神称为神的儿女，更应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本质上，真是他的儿女。这是一份关乎生命本质的身份转变。世人不认识我们，根源在于他们未曾认识神。我们生命中的改变，不再追求世俗的短暂满足，而是寻求神国的永恒价值。本身就是对神存在的有力见证，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区别世界的独特标记。二姐，现在是神的儿女，是我们不可动摇的身份，是恩典所赐的现实。虽然将来的荣耀细节尚且隐藏，超出我们当下的想象，但这份现在的确定，已为我们的人生锚定了永恒的价值与平安。经文必要像他，是对完美形象的应许。当我们亲眼得见他的真体时，将被他的荣耀所重塑，得着不朽坏、圣洁无瑕的身体，完全脱离罪的辖制，与他的荣美同在。这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盼望与安慰。 第三节，凡像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种对将来建筑并得荣耀的指望，并非空想，而是重塑当下生活的强大动力。他在信徒心中点燃对圣洁的渴望，不是我们主动追求与蒙召身份相称的生命，让每一个当下的选择都指向那永恒的荣耀。经文洁净自己，不是靠肉体努力，而是因盼望而顺服圣灵的工作，不断致死老我，胜过罪恶。我们的洁净标准不是世俗的道德律例，而是像他洁净一样，以基督完全的圣洁为唯一标杆，活出被他重造的生命样式。四到五节，罪的定义与基督的使命。什么是罪？约翰再次揭示了罪的核心，它是对神律法的公然违背，是对神旨意的背逆。罪不仅仅是表面的行为偏差，更是内心深处对神主权的拒绝。这种状态，神与圣洁的神隔绝，陷入灵性的黑暗与死亡之中。耶稣基督降世的核心目的，就是解决人类的罪性问题。他以无罪之身，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当受的刑罚，以此除去我们的罪，拆毁了罪意识的权势。他的圣洁无瑕，使他能够成为挽回祭，救赎罪人脱离罪恶捆绑的必要前提。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不犯罪，原文为现在时态，强调不持续、非习惯性地活在罪中。这并非说基督徒绝对不会偶然跌倒，而是指生命的根基已转移，不再以罪为由，而是向着基督活出远离罪的惯性。习惯性犯罪的根源是未曾真正经历、看见主的荣美与大能，即便有头脑上的知识，若没有心灵被基督的爱与恩典触摸并改变，生命就无法胜过罪的辖制。这正是生命关系缺失的表现。这里所讲的不犯罪，不是说我们成了完美的人，再也不犯罪，而是指我们生命的本质改变了，不会将犯罪作为一种常态，不再把罪当作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不再习惯性的持续地活在罪中，被罪捆绑。不犯罪也并非单纯的消极避免过犯，更是靠着主顺从圣灵的带领去行义、去爱人。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当时贾斯夫教导属灵人可以犯罪，约翰严词警告不要被诱惑。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私欲的借口，而是在真理中胜过罪恶的能力。信徒当分辨善恶，拒绝任何纵容犯罪的谬论。我们不是靠行善赚取救恩，而是因信称义。但这并非行为的终点，而是新生命的起点。真正被神称义的人，其内在生命本质必会向外流露为公义的行为。生命与生活的一致性是信仰真实性的见证。八节，罪的源头与基督的胜利。习惯性犯罪并非偶然，它指向一个更深的属灵源头——魔鬼。魔鬼不仅是罪的创始者，更是这世界黑暗权势的掌控者。当人持续活在罪中时，本质上是在顺服这位从起初就犯罪的堕落者，成为其在世上的工具。 基督道成肉身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彻底除灭魔鬼的作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已经宣告了黑暗权势的决定性失败。如今，凡信靠基督的人，已从罪的辖制与奴役之中得着彻底释放，活出圣洁的生命。九到十节，新生命的本质已最终显明。从神圣的人领受了神圣洁的生命种子，这是其不犯罪的内在根基。犯罪对重生者而言，并非生命的常态，而是一种反常的、违背其新生命本质的行为。新生命的本性圣洁，天然恨恶罪，喜爱公义。这新生命赋予了人胜过罪恶的能力与倾向。生命的本质终将通过外在的行为显明。约翰给出两个不可分割的标志：一是行义，活出符合神旨意的公义生活；二是爱弟兄，这是公义的具体实践。真正的信仰必然结出爱的果实，而对弟兄的冷漠则显明了虚假信仰。今天经文总结为三点：一、身份的宝贵；二、盼望的动力；三、生命的表现。神儿女的身份是根基，荣耀的盼望是动力，而圣洁的生活则是这一身份在现实生活中的必然彰显。三者彼此关联，构成了基督徒生命的核心脉络。我们今天有三道思考题。第一道题。当你思想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时，最让你感到安慰和激励的是什么？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你看待自己和日常所面对的挑战？第二题，约翰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具体的方面是你需要靠着对主再来的盼望去洁净的？这可能是一个习惯、一个态度，或者一个关系，让我们诚实地在神面前审查。第三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句话，并用它来帮助自己和其他弟兄姊妹，在面对软弱和失败时，既有正确的认识，又能有得胜的盼望？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关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过犯和如何彼此扶持？
好，谢谢军国弟兄哈，非常仔细哈，把这一段经文一句一句的这样的分解开来哈。我们了解这个约翰写约翰一书的背景哈，是针对那个诺斯底主义，其中有一个叫放纵主义哈，你就知道他为什么要着重讲哈，神的儿女是不犯罪的啊，所以这个解经的原则叫什么？叫历史背景哈。那军国弟兄抓住这个不犯罪那个时态。它叫现代时，这个，希腊文的现代时是很清楚的一种的表达，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的状态，持续的状态，不是指一次性的哈。这样你抓住这个时态，你才能够明白这里讲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他不是说一次偶尔的犯罪，而是说他不喜欢犯罪，他不持续在那种犯罪的状态当中啊，不是这个一直的哈，停留在那种犯罪的那种的生命里面，哎，是这是他讲的哈，所以这个解经的原则叫什么？叫语法结构哈，你要注意那个时态啊，这里头非常的虽然很直接的信息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持续的犯罪到底是怎么一种的状态哈，约翰在给我们解释哈。
我们组分享的非常棒哈。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如何激励我们哈？因为我们从三个方面，第一，在世界上总会有突发的事件哈，会被人误解，所以呢是，但是呢，因为我们是神，有神儿女的身份，有看顾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价值由天父决定，不是由世界决定，这是对我们的鼓励。好，我们要。一定要活出这个盼望哈，因为神赐给了我们这样的生命，有神赐的荣美的身份。第二个呢，
也是一种安慰了。因为在任何困苦、磨难中，神还依然爱着我们。他的爱是不离不弃，也是不变的爱。他的仁慈和他的大能，我们的天赋，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赋哈。所以呢，就在任何时候都要想着，我们做事情是要荣耀神。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要靠主的话重新得力，刚强起来。然后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不是孤独的，神时刻与我们，伴我们左右哈。有了天赋，我们还怕谁呢哈？然后呢，第三个呢，在认识主之前，很可能，我们活在罪里，不知罪也不认罪，应着镜像哈，而当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身份，我们转向神，认识他，接受他的这份，天赋，重新与天赋和好的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再被捆绑，所以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更要认识哈，实际上呢，不说是第四点，第一个问题的第四点，而是一个反问哈，就是说，如果靠经文，经文哪里告诉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这都是没传道，引领我们思考的哈。那有三段经文哈，哥林多后书6章18节，我要认他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啊。我说的不是完全的啊，因为我没有很快查到经文，但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然后希伯来书2章11节，我们就是弟兄了，这是在主里啊，因为我们被主从被神父神重新接受，我们就是父神的儿女，我们彼此就是弟兄了。罗马书8章16节，圣灵还有圣灵的见证，圣灵见证我们同是神的儿女。这些是多么荣美，多么坚信的，我们多么安慰我们的，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孤儿，我们在世上看到过很多孤儿，他们很可怜，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是那可怜的，没有可依靠的，任着镜像犯罪的。当我们真正被神的救赎，被基督耶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救赎。从罪的世界挽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不再是孤儿，我们不在世界上漂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宝贵，所以要珍惜这份身份哈。那第二个问题，像他要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洁净？哈，洁净需要洁净的地方很多哈。我们在每日自省中，第一个要看见自己心中是否还有苦毒，是否还不饶恕他人。我们有些事情。也许不认识主的时候，甚至现在，不是很信念不是很坚定的时候，有些事情就让他糊里糊涂过去了。但是呢，心里面可能还是苦毒和埋怨还都在。这样子的话，我们是没法去见神的哈。神要我们圣洁的。第二个呢，我们过去对世界很依恋。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依恋世界啊？所以求神来洁净我们，因为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不在乎世上的引诱，更不在乎他人的评价，要调整人生的顺序哈，按神的为主来做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这个主次安排。第三个呢，属灵生活的冷淡哈，这个是需要洁净的，因为世界一忙。心就亡了哈，这个忙就是心就跟着世界走了以后，我们就失落了，就亡掉，就死掉了哈。所以就忘记亲近神，忘记认识神。那我们想，如果主今天再来的话，我们会不会后悔自己不是很认识神，甚至没有活出圣洁的生命，以至于人不圣洁，无法与主见，无法见神的面哈。这些都是我们要洁净的地方。那第三个问题，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我们对这句话也是很多思考和理解哈。它是个现在进行时，按照英文来查的话是，you won't keep sinning，你不会继续持续的犯罪哈。所以呢，我们不再把犯罪，和持续的犯罪当做理所当然。所以呢，在我们有。这个叫在基督里的新生活哈，我们若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不能因为旧事可以随时过去，以至于滥用哈。那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知道，靠耶稣使我们得胜，不再继续与神隔绝哈。同时呢，在做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常住在主里，也是我们昨天分享的哈。常在主里面有七个标准，那我们要任何时候一旦犯罪，就要想马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以主为主来洗净，求主洗净我们的罪。我们还有呢，我们不是不犯罪，而是一定要知罪。有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一旦知罪，马上悔改，不要持续的沉浸在这个犯罪的状态里，就要像大卫一样，当他知道自己罪认有罪的时候，及时转向神，哈，不像非信徒一直沉浸在罪的困扰中。
好，谢谢雷晴的分享哈。那关于不犯罪这一点哈，鼓励大家去对照这个罗马书的第七章啊，那一段也讲同样的问题哈。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哈。我犯罪不是我犯的哈，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哈。所以保罗把它做更深度的剖析啊，我里面有两样东西啊，一个叫我，这个我是重生的哈。这个身份呢是2章29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他所生的。然后第3章第1节就开始称赞哈，感恩哈，我们称为神的儿女啊，这个身份，这个身份啊，重生了就不会改变啊，你身为这一家的人哈，你就是这家里的儿子女儿一部分啊，这是从神生的，我们的身份带来。哎，但是这个神的儿女呢，边上他这个里面还住着一个叫罪的东西啊。保罗说，这个罪就住在我的里面啊。然后这个约翰他在1章第7节、第8节哈，第8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哎，不要欺骗自己哈，我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叫做罪的东西哈。这个罪跟我呢争夺一个权利，就是怎么使用我这个身体。因为犯罪一定是身体在犯罪哈，你讲话、你做事、你眼睛看呢，心里想啊哈，所以这个身体由谁来主宰？如果是由我来主宰，这个重生的我来主宰，重生的我是不犯罪，也是不能犯罪的，因为他是基督的生命啊。这是在第9节哈，这个，因为存着这个神的道就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哈。这个生命重生的生命，这是不能犯罪哈，也不会犯罪，也这样一个生命哈。但是问题就出在里面旁边还有一个叫做罪的东西，一个叫做肉体的东西，或者叫老我的东西哈。这个跟我争夺这个使用权。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听，那是好几十年之前哈，听了一篇道，我印象很深，他就讲这个问题哈。他说一个印第安的酋长他。他重生得救以后啊，传道人就问他，过了几个月就问他说：“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我里面2条狗在抢一个骨头。如果没有重生的话，你觉得犯罪很自然，说谎很自然哈、啊。但是你一旦重生，里面就2个东西了哦，2条狗抢一个骨头，那个骨头就是我们的身体啊。2条狗，一个叫罪，一个叫老我，一个叫我，一个就是新我，重生的我。”然后传道人就问他说：“那你这个，那你怎么能活出新我呢？哈，怎么得胜呢？”他说：“我喂哪条狗，哪条狗就会得胜，就是这个意思哈。如果你花时间让这个老我常常的来开这个车啊，老我就越来越强壮，他就能够得到那块骨头哈，就能够占据使用，好好的使用我们的身体。但是如果你……”持续不断的那天讲的那个比喻哈，25年在犯罪，哇，那条老狗已经喂得很大了，你已经没有力量，新我已经没有力量跟它争夺你的身体了。所以保罗在劝我们的时候，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看到没有，将你的身体奉献给神啊，让神来做主，让这个老我来开车，让这个新我来开车，不要让老我开车哈。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生命就越来越。怎么样？活在那个一直是圣洁哈，追求圣洁的那个方向上。
那我们看到这个三个问题，就是， 就是当我们想这个神儿女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身份其实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安慰，就在于我们的价值不建立在我们的表现之上，而是源于这个天父对我们主动的无条件的爱啊，就像有一点像我们爱儿女，但是呢，他那个爱 agape 要比这个要大得多。所以说，世人认不认识我们的价值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世人不认识神，而我们的身份呢，其实是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评价体系。所以说，当我们面对尤其是在职的弟兄姊妹啊，遇到面对日常的这个挑战，比如说工作的失败呀、人际的冷落呀，啊，这个不是在对你的价值的审判，而是一个我们是被天父爱的儿女在世上暂时的那个经历。啊，这我们刚才这个玉秀姊妹就说了，说保罗见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然后呢，保罗视万事当作粪土啊，愿我们也有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我们的身份就是得着永恒的安慰的根基，也是一种激励，因为我们不想激励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然后第二题就是属天的这个盼望，我们就洁净自己。所以说，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读到这个末世快要临了啊，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教义，而是我们塑造现在这个生命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常常的来省察自己，就像这个军国弟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心里面，比如说难于戒除的习惯啊，对一个人长久的怀怨啊，在心里面长久的苦读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成为你跟神和好的这个拦阻。我们每一天来到这个晨更这个平台啊，我们其实就是得到一个洁净的机会，因为每一节的经文都是对我们自己而说的。我们对照这个经文呢，我们就要每一日都得到这个更新。然后呢，我们祷告当中呢，每一日我们生命都得着悔改。就像刚才何牧师说的那样的话，你的这个属神的那条狗哈，它就得到饱足，我们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就慢慢的长大。假设今天基督就要回来，那你觉得你 ready 了没有？是吧？然后就是说，加尔文也提醒我们，就是真正的洁净是出于对基督的爱慕，如同儿女渴望在父母面前坦然无惧，而不是单纯的来畏惧这个末日的惩罚。所以说，求圣灵每一天来光照我们心中啊，那个具体的不服神不喜悦的领域，让他去改掉，而不要去拖延。然后第三题啊，刚才牧师也讲的就非常好了，就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吧，就是说，斯布真啊曾经对这种情况也做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真的信徒犯罪啊，就如人跌入了一个泥潭啊，我们掉到那个泥潭里面，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会挣扎，会呼救，会想方设法爬出来。假设我们没有爬出来的话，我们会要求身边的人来拉我们一把，把我们从泥潭里拔出来。这个是有人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但是如果是假信徒呢，他就没有那个属神的生命啊，他就像那个猪一样。我们设想啊，我小时候在那个生产队帮助他们喂过猪的，那个猪在泥潭里会是什么反应？会很高兴啊，会甘之如饴啊，会在里面打滚呐啊。所以说，那个假信徒的生命就是像猪一样的，就是毫无这个羞耻感，他会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很喜欢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对于这个泥潭的态度啊，就像我们就是说，真信徒他掉到泥潭里面，他会马上想出来，但是假信徒他会喜欢在泥潭里面。所以说，这个就是分辨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实际的记号啊，就是说你到底喜不喜欢长久的待在这个犯罪的这个状况里面啊？但愿我们得救的人啊，都不是这样子，然后回到重新常常的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来悔改。啊，这个对于身边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的，应该就是用温柔来挽回那些软弱跌倒人，这是加拉太书6章1节说的，而不是说用温柔来挽回，而不是轻易的来定罪他们的属灵身份。所以说，整合来说，它就是这个三个问题，就是这个身份是根基，然后盼望是动力，对罪的正确的认识是路径，三者合一。所以说，今天的经文就塑造出一个就是。既谦卑又满有盼望的这个属灵生命，我们是被无条件爱的神的儿女。这个爱呢，推动着我们向圣洁前行。然后，即便跌倒，我们也可以以这个新的身份重新站立，不会绝望。
好，谢谢陈洁姊妹啊，讲得很好哈。不犯罪的生命呢，不是说不会偶尔跌倒，而是说他愿意悔改哈。
那我来分享哈，这个神儿女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我们合起来讲，就是这神儿女的身份哈。这个神儿女，我们就是呼叫我们的天父阿爸父哈。我们是有一位父亲，他不是那个父皇，他是父神，所以我们这个当别人说公子不是那个王子。公主，那个在小说童话里都是非常尊贵，我们都羡慕得要命。但是我们的身份比他们还荣耀哈，我们是父神，所以这个想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太开心，太喜乐了。那这个父神的这个不是我们儿女的身份哈，这里边有几句话哈，有几个词来形容这个身份。那也就是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哈，就是这个真是就在第一节，然后呢，还有一个我必向他，就是主若显现，我必要向他，这是第二节哈，我必要向他，那儿女向父亲哈，这个是很正常的事，你如果不是儿女，你就不会向他，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哈，那。我们他还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真是他儿女，我们必向他。他用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这个生哈。刚才牧师也讲到，就是二章最后一个一节也讲到生。那这一章的九节也有两次讲到生哈。我们是他生的，就是他儿女。所以这个从两方面来说哈，如果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那也是说我们的父只有一个哈，不能有多个。那我们是他生的。我们就是真是他儿女哈，那也说明了我们的属性。如果是他生的，那我们就会像他。那神的属性，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身上流露。那神不犯罪，我们就可以不犯罪哈。那这个我们就谈到，我们如果有这个神儿女的身份哈，一个是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地位上非常的荣耀，值得骄傲和自豪哈。我们有。一个那个最大的老板，他是我们的天父，然后呢，那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哈，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当下可以警醒度日哈，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和我们的身份相匹配的生命哈，那我们又谈到圣灵那个九个方面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那这九个方面，哈，对照一下，我们哪一个方面还做得不够，哈，所以这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哈，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只有从神生的，然后神的性情才会流露在我们的身上，就像我们这个野枝子哈，要跟那个枝子的源头、真生命的那个源头相连接，然后我们就它的那个营养和生命就会带进到我们这些枯干又野的生命中哈，就可以活过来。那个神儿女的身份哈，我们怎样活出来？就是说，我们也想，我们这一段经文里第九节也说得非常的明确哈，第九节和第十节，就是说，你这个一个是魔鬼的儿女，一个是神的儿女哈。那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哈？就是看你。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能够活出来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神儿女的标志。然后，爱弟兄，尤其是这个老约翰特别强调，尤其在他的书信中哈，就是尤其强调一个爱字。那我们爱弟兄，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有说到：“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彼此相爱也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哈。我们是彼此相爱，还是彼此相吞相咬哈？童飞姐妹有提到，就是说她儿子到 美国来读书，就看到美国人哈，对陌生的人见面都是微笑，他觉得很奇怪啊，因为在中国这个就是是见不到的，让我们想到哈，就是微笑打招呼，其实也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哈，一个相爱，彼此相爱，并且爱世人这样的一个标记哈，是我们身份的标记，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记号哈。所以，我们出去走路，或者是出去遇到陌生人哈，真的要学习这个。很多美国人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和优点，就是打招呼，彼此微笑。那虽然现在世风日下，微笑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活出自己的生命来更加重要。那我们第二题有提到洁净自己哈，那个我们小组有人分享啊，就是非常感动，因为就是把自己的短处来暴露出来，然后放在神面前求神来洁净哈，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自己的短处总是要遮遮掩掩哈，然后不愿意在人面前讲，但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都赤裸敞开哈，把自己的问题放在神的手里，求他来对付我们。然后我们小组有谈到什么？就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啊。那可能我们自己生活做的正好是相反，然后容易去榨着别人呢。然后，这些都是像那个牧师刚才讲的，就是老我的生命的属性哈，他们二者相争，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旨意，把老我致死。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非常好啊，这些经文围绕它仔细地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哈，也谢谢军国弟兄哈，很用心为我们设计的这些思考问题哈。我们来复习这一周要背诵的经文，我们来读两遍哈。约翰一
约
书
翰
二
一书
章
二
二
章
十
二
八
十八
节，
节，
小子们
小
呐、啊，
子们
你
呐、啊，
们要
住
住
在
在
主
主
的
里
里
面，
面，这
免
样
当
他若
他
显
若
现，
显
我们就可以
坦
就
然
可以
坦然
惧
无
怕。
惧来
当
的
他
时候，
来
来
的
的时
时候，
候在他
到
面
面
前
前，
也
主
免
面
免
前也
避
不
除
二
你。
章二十
约
八
翰
节，
一
耶稣
书
二
二
章
章
二十
八
八章
八
二十
节。
八节。
我赐给你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
阿
你的
门。
爱是永远长存，就是因为你的爱，我们才能够成为你宝贝的儿女。因着这个身份，我们不但有你的产业，我们真的能够思想到主你的恩典，就是把你的爱子献上把他的生命，把他所流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在无依无靠的时候，能够回到主你的面前与你和好。主啊，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要紧紧的记着主啊，我们在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曾经轻看你宝贝儿女的身份，求你饶恕，让我们在每天的学习里面更加能够认识你，更加能够看重这一个身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平台每天都有很好的学习，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得到明白。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每一天都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羞愧。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